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2017年9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炸弹气旋风暴挡不住纽约法轮功学员讲真相，香港集会游行贺新年谢师恩，澳洲国会参议员敦促西安市长释放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17年9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7年至少有9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公检法司部门以莫须有罪名判刑迫害，78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899场，其中律师至少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503场，律师有理有据的正义辩护震撼法庭，使许多在场的公检法人员及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们明白了真相。另外，由于中共信息封锁，还有132名法轮功学员在2016年被非法判刑，2017年才得以报道出来。这部分数据未被统计在2016年明慧报告中。2016年明慧报告有1162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两者之和，2016年共计129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自2013年，县政府宣布废除劳教制度，监狱和洗脑班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中共更是打着法律的幌子，以莫须有的罪名构陷迫害法轮功学员，从抓人、抄家到起诉、庭审，每一个环节，操作者都在执法犯法，从罪名到刑期，都由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权恶棍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专门机构凌驾于法律之上，和政法委内定，所谓的法官、检察官只是中共的傀儡，所谓的庭审是他们共同犯罪、欺骗外界走过场而已，依法治国成为中共的欺世谎言。据统计，2017年中共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中，中共怕恶行曝光，至少有86场庭审中610法庭公开威胁阻止律师家属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有的开庭不让律师说话，有的拒绝律师进入法庭，有3名律师被辞退，有4名律师被当庭驱逐出庭，有3位律师被殴打，2名律师被责骂等等。鞍山法轮功学员孙敏的辩护律师愤然离庭，气愤地说，我做法官20年，做律师10年，经历了几百个甚至近千个庭审，也没有看到这样的野蛮庭审，简直太没有底线了。炸弹气旋风暴挡不住纽约法轮功学员讲真相。2018年1月4日，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遭遇被称为炸弹旋风最强的冬季风暴，气温低至摄氏-10多度，纽约市学校停课，机场关闭，交通受阻，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但在曼哈顿42街12大道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外，华人集中的法拉盛、自由女神像邮轮码头，法轮功学员无畏风雪，像平常一样准时来到这里，顶着咆哮的狂风和漫天的暴雪，向到中领馆办事的中国同胞讲真相。不少华人看到这个景象，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开车过路的司机见状也竖起大拇指，夸赞法轮功学员了不起。75岁的法轮功学员季兵一大早从皇后区坐公交转地铁7号线到曼哈顿42街，他踩着厚厚的雪，艰难地步行了2站路，再坐公交到达中领馆外。他介绍说，当天真相点一共去了16个人，年纪最大的77岁。他说，大家觉得无论下多大的雪也要坚持，没有一个人打电话问今天还要不要来，不约而同的都来了。大家有的手中举着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等横幅，有的向中国同胞演示法轮功功法。季兵说，风呼呼的，我们紧紧地拉着横幅，不让风吹走，雪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到中领馆办事的人看到我们后，都拿出手机对着我们照相。 开车路过的司机和码头的工作人员对着我们竖起大拇指。平时熙熙攘攘的华人社区法拉盛笼罩在白色的苍茫中，但当天依然有不少要上班的华人顶风冒雪出门，各大中国超市都正常开业。50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彤早上9点多就像平时一样，在图书馆前冒着风雪架起真相点的桌子和法轮大法好三退人数2亿9300万的条幅。当天总部位于法拉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近20名法轮功学员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轮流坚守着图书馆前的真相点，有的学员负责固定条幅不让风吹倒，有的学员负责发资料放真相广播。这个真相点在图书馆前已经摆设了超过十几年，法拉盛的华人无人不知。对于为何在这么大的风雪中还要坚持讲真相，孙彤说，商场超市也有开门的，别人都能坚守岗位，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大陆，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迫害，甚至是生命的危险，出生入死仍然在讲真相，这点风雪挡不住我们，暴风雪算什么？下刀子我们也会出来。我只有一个念头，守住真相点。曼哈顿南街15码头是游客坐游轮游览自由女神像集中上船的码头。四日这天，该码头仍然出船。只要码头没有说停船，我们都会坚持来。在南街15和17号码头坚持讲真相近10年的王远珍，今年76岁。当日，他冒着风雪，背着重重一大书包的真相资料，像平常一样来到了15码头。由于路上积雪很厚，平时走20分钟的路程，这天他走了30多分钟才到。在向游客发放的资料中，包括《大纪元时报》最新的特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王远珍说，大陆游客一看到特刊的封面和标题后，就很喜欢拿，有的还拿《九瓶共产党》这本书。一个游客刚接过九瓶，就一下被旁边的游客拿走。法轮功学员再给他一本，他又接下来了。法轮功学员郭锦富介绍说，当天大概有100-200名游客上船，看到法轮功学员无畏暴风雪坚持发资料，有的游客竖起了大拇指，说，这么冷的天，这么大雪，你们还出来，你们了不起。有的游客看见他们也跟着说，法轮大法好。郭锦富表示，看到世人明白真相，分清善恶，良知正义被唤醒，他内心很欣慰，自己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他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的支持。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香港集会游行，贺新年，谢师恩。明慧记者郑雨嫣综合报道。2018年元旦，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游行活动贺新年，海外部分法轮功学员抵港共襄盛举。1月1日上午，法轮功学员齐聚中环爱丁堡广场集体练功，在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大法好等乐曲声中展开贺年活动。腰鼓队的喜庆表演之后，学员们双手合十，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祝新年好。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师父谢谢您。学员们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高唱师尊新年好、法轮圣王、法正乾坤、法轮大法好等歌曲，向师父恭贺新年。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表示，在新年第一天举行活动，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敬颂师恩，同时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望更多世人了解真相，守住良知，走向光明的未来。他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迫害，法办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以及善良民众的元凶要犯，和平解体祸害全球的共产邪恶组织，复兴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简鸿章说，这样才能真正走向天下太平。 我们希望真善人普世价值光辉普照，天下太平。不少途经集会现场的大陆游客好奇驻足观看，他们喜闻法轮功真相，为法轮大法的美好所触动，有的当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为自己选择有展望的未来。两位从中国北方来港旅游的中年男士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活动，其中一位表示，法轮功学员队伍整齐的唱歌表演，另一边的清官会一直吵闹骂人，一看就知谁正谁邪。他表示知道共产党很不好，因此很讨厌共产党。二位用建威、明威化名退出少先队。来自四川的田小姐与几位同事在场观看活动，她表示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活动，很惊讶在香港可以这么自由，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公开表达。来自海外的林先生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新年元旦来港集会，恭祝师父新年好，又能借此机会向世人讲真相。他表示心情很激动，对师父非常感恩，因为教我们做真人善良，又教我们怎样忍。从广州特地来港参加活动的一位60多岁的女士激动流泪地说，在广州没有这个环境，到香港有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来香港给师父拜个年。这么多年来，我们对师父的感恩是无法言表的。他表示当初开始学练法轮功是为了去病健身，之后明白真善忍的法理，使我们内心得到很多的升华，无论做人做事都感觉心情可以平静，能够为他人着想，所以感觉到很多方面都更好了。25岁的王先生于201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表示以前看到很多负面的宣传，一日途经法轮功真相点，在好奇心驱使下阅读真相资料后，发现原来是中共在说谎。他觉得法轮功教人真善忍非常好，于是开始修炼，几年来受益很大，在利益方面不会看那么重。香港学员林太太长期和当地学员在新界西面的多个地区派发资料讲真相，她分享现况说，现在民众都愿意拿我们的资料，想了解真相，现在派发的量很大，少的时候每个学员派100份明慧周报或其他真相资料，多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派到400至600份不等。林太表示修炼大法之后获益良多，身体变好了，他感谢师尊洪恩，自勉每天做好三件事报答师恩。在中国大陆曾经遭受残酷迫害的香港学员阿珍，对于中共的邪恶与残暴本质体验很深，恳切期望世人了解真相，清除中共邪恶毒素。阿珍说，出去派报讲真相，听到或看到世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很欣慰，对方发自内心感谢我们日晒雨淋走出来讲真相派报，还说你们辛苦了，我想多拿一份报纸给朋友或左邻右舍看看，你们要多些来啊。阿珍举例分享经验说，有个长者拿着明慧周报说，我终于找到可以说话的地方了，相信共产党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真的，以后复兴中国就靠法轮功了，真善人好，你们了不起。长者嘘寒问暖，提醒我们要小心，还说好人有好报。我说是我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修炼做好人，走出来讲真相多救人，要谢就感谢我师父吧。对方爽快答应把明慧周报传给亲朋好友看。在旺角闹事讲真相的香港学员阿平说，心情很激动，感谢师父，我3年前来到香港，感觉自己可以来到香港很好，在这里很自由，可以公开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和要说的话，在大陆没有这个环境，很多人在中共的谎言下误会大法，误会师父，在这里可以告诉世人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是什么，让世人明白真相。阿平欣慰地说，在派发明慧周报和其他真相报纸的过程中，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拿我们的报纸看，尤其是年轻人，包括很多年轻的大陆游客，形势真的是越来越好。 来自深圳的生意人张先生说，在铜锣湾也有看到有法轮功学员发资料，如果在大陆一定会有人围观，这里不像大陆，这里有民主，有自由，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尊重人权，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还有警察的态度很不同，在这里很正常，警察只是在维护治安。来自深圳的一对母子看到法轮功游行队伍说，在这里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但是这些在大陆是看不到的，大陆根本看不到，也不让看，如果有，也都是负面的报道。从北京来港工作一年多的一位先生表示，支持法轮功集会游行讲真相这样的行为。游行队伍下午约五时抵达尖沙咀天星码头终点，圆满结束整日的活动。澳洲国会参议员敦促西安市长释放法轮功学员。澳洲国会参议员莱斯近日写信给陕西省西安市市长，要求其关注并立即释放澳洲公民在大陆的亲属法轮功学员贾叶和刘春霞。参议员莱斯得知澳洲公民刘丽的丈夫贾叶2017年9月底被劫持到西安市灞桥区星河洗脑班，刘丽的姐姐刘春霞自2017年3月22日至今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的情况后，当即于11月21日致信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要求他立即无条件释放两名法轮功修炼者。参议员莱斯在给上官吉庆的信中说，我写信敦促你立即无条件释放贾叶和刘春霞，我得知他们仅仅因为信仰自由及言论自由而被关押，在此期间请确保他们定期与不受限制的和家人及律师会面，请确保贾叶和刘春霞在被关押期间不受酷刑折磨或虐待，他们所受的待遇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2月21日贾叶从洗脑班回到家中，12月26日西安市新城区法院非法开庭审理刘春霞的案子，刘春霞讲述了法轮功是好的，是教人修心向善的，自己无罪，他自请的律师也指出绑架审讯刘春霞都是违法的，开庭当日未有结果。2017年6月，刘丽和澳洲的家人向国会递交了呼吁灵柩中国亲人的征签表。2017年10月，澳洲外交部回复表示，征签信中所讲述的刘女士母亲和姐姐的遭遇值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禁令以及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方式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澳洲政府经常向中国提出我们对其人权状况的担忧。根据2003年12月1日在澳洲参议院通过的第704号动议案，澳洲应该支持举行公开和有效的中澳人权对话，并提出澳洲公民的法轮功学员亲属持续被关押的问题，以及强调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监禁任何个人的理由。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真善人化解了我心中的纠结，秦月明妻子给古振池法官的信。古振池法官你好，我是五年前由你受理和承办的秦月明家属五人申请国家赔偿案的当事人之一。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五年过去了。我相信这个人命关天的案子你不会淡忘的。如果你是良知善念尚存的人，你更会为自己承办的这个案子而时时不安。你是否想过，由你签发的伊春市中院的一纸决定书，对受害人秦月明年迈的父母和其他至亲是怎样的感受？但今天给你写这封信，不是想要追究责任，也不想诉说内心的不平，因为按真善人理念修炼的人，从不记别人的过错，只珍惜茫茫人海中与你结下的这份特殊之缘，表达对你的一种惦念。古法官，黑龙江省高院因无法公正裁定，久拖不决的秦月明家属申请国家赔偿案， 于2012年底违反相关法定程序，将其转由伊春市中院审理，并由你负责承办此案，你还记得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1年2月，佳木斯监狱因为没有完成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率，而受到省监狱管理的批评，于是开始对非法关押在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短短不到15天的时间里，我丈夫秦月明和于云刚、刘传江等三位法轮功学员相继被迫害离世。当我和女儿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已经放到冰柜里的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还有余温。然而佳木斯监狱不给我们看监控录像，只蛮横告知正常死亡。我们历经千难万难向佳木斯监狱、合江地区检察院、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申请和复议后，又经国家赔偿程序诉讼至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黑龙江省高级法院于2011年9月8日立案受理。2011年9月至2012年年底，我们百余次到省高法赔偿办要求开庭审理，但赔偿办主任张印峰、主审法官王斌红一直以撒谎、欺骗等手段拖延审案，拒不开庭。省高院急于摆脱国际、国内社会对此事的道义谴责及舆论压力，竟故意将此案转给了下一级、与此案件毫无相干的伊春市中院审理，而且拒不给我们转院审理的书面法律文书。我相信你还能记得律师的抗议。秦月明系佳木斯监狱致死，伊春市法院对佳木斯监狱没有管辖权，秦月明本人及其家属户口都在山东，没有任何理由将此案下交到伊春市中院审理。对此，王冰红无言以对。为了还原我丈夫的死亡真相，讨回公道，我们娘仨顶着来自层层的干扰、阻力和打压迫害，无法正常工作。在哈尔滨人生地不熟，饥一顿饱一顿的，还经常被跟踪恐吓，在租住的四面透风的房子里，经常面临被拉电闸、被半夜砸门的威胁，我们娘仨抱成一团，大气都不敢喘。更过分的是，为了胁迫我们私了撤诉，哈尔滨公安局竟报复性的将我和刚20出头的小女儿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前进劳教所，我们被毒打、罚站，小女儿被电棍电得经常做噩梦，大女儿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那天因为到劳教所看我们，还被警察抓起来罚坐了一天铁椅子，正逢她例假第二天，晚上被放回来时裤子都湿透了。我丈夫被非法判刑十年，已经熬过了九年的残酷迫害，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却被活活打死。我们被害人家属不但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中共公检法司却串通一气，掩盖真相至今。我猜想，作为中院赔偿办的法官，当时分给由你来承办这个案件也是身不由己吧。不做尸检，不取证，不让律师阅卷，此案在你手里拖了两年多，我相信你也是有什么压力和难处。在未联系赔偿申请人、从未开庭的情况下，2014年12月25日，伊春中院向秦月明父母、秦旭文和傅茂梅两个赔偿申请人送达一份2013依法委赔字第二号决定书，依所谓的经多次通知和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活动为由，对五个赔偿请求人王秀清、秦荣倩、秦海龙、秦旭文、傅茂梅的国赔请求按撤回处理，而且此决定只寄给了秦月明在山东老家的父母，并未给我和女儿，也没有给案件的三位代理律师。说五个赔偿请求人经多次通知和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活动，却拿不出多次通知和传唤送达回执，比如挂号信、特快专递等凭证。此决定或许是伊春中院受省高院，亦或是 来自中共政法系统多个层级部门的指使和干涉，自编自导出这样的结果。其中的细节你应该清楚吧？重提这些事不是要找谁算账。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以来，我们已经从常人无法承受的苦难中走了过来，经历了太多太多。真善忍的力量逐渐化解了我心中的种种纠结，我不再怨恨任何人。而且同为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秦月明，凭着他对于法轮大法的坚信，能处处实修自己修为中待人的宽容，对生命的珍惜，他的在天之灵也绝不许我恨你们的。那我们一次次控告要秦月明的死亡真相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虽然在中共强权暴政和名利诱惑驱使下，很多人被裹挟着参与到这场迫害中来，但我们相信一切账都在老天那里记着呢。但我希望老天把账记在江泽民和中共头上，而不是记在你们身上。因为这场迫害是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的，从上到下的迫害指令来自于江泽民，其利用着中共的集权体制，让很多帮凶欠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累累血债。很多人也迫于中共江氏血债帮的淫威，至今不敢还我们一个公道。而我们要还原和揭开秦月明的死亡真相，是想让更多的生命能真正了解法轮功真相，从内心深处认同法轮大法好，认清中共和江泽民的邪恶本性，共同维护道义和良知。古往今来，迫害修佛的人可是犯下了天大的罪。历史上很多迫害佛法而受到灭顶之灾的故事，不知你是否了解？我们伊春地区公检法人员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的，已被整理出来的也有二三十人了。金山屯区法院张海涛曾经非法审判过几十位法轮功学员，仅2002年就有21名法轮功学员经他手被冤判入狱，其中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枉判了10年。2009年6月18日，他秘密在西陵看守所对大法弟子判重刑，而在非法判刑的当天，金山屯上空长时间闪电接连不断的惊雷炸响，狂风卷着暴雨，苍天在发怒，将公安局数百平方米的楼盖全部掀掉，横飞马路，将做买卖的牌匾砸坏，玻璃砸碎，还有的砸在了出租车上。这是上天在警示迫害大法弟子犯下罪恶的恶果。2015年1月11日中午，他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赶紧送医院，结果心梗猝死在医院。你说可惜不？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陶旭伟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出手凶狠。2014年5月3日下午，他开的白色轿车钻到了大客车底下，当场死亡。几乎遭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曾向陶等刑警讲过真相，劝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否则会遭报应。可陶旭伟却说，什么时候报应啊？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等着报应，你让你们师父报应我啊，这些年了也没报应我。善恶有报是天理，古话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但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陶旭伟与任何法轮功学员没有冤仇，他是被谁害死的？是被中共江氏集团所利用，做着违背天理的恶行，却狂妄而不自知啊！你说他们不可悲吗？尊重生命与维护人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原则。早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不道德的行为不能以是奉政府的命令为借口而求得宽恕，因为良知才是分辨对错的最终选择标准。长夜将近，曙光已现，正义终将彰显。在此我想对你真心相告，一定将法律作为自己的判案准则，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 不要盲目追随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请把上面的指示和命令都留存好了，毕竟给我们的决定书上签着你的名字呢。祝愿你和家人能早日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维护自己的良知和生命的永远。秦月明的妻子，2017年10月。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